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2024年3月12号星期二。昨天我介绍了海地民主制度实践的失败。我提到呢，这个是因为海地的居民他们的文明还基本上停留在部落社会这个阶段。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和共和，他们缺乏实际的运作的经验，所以他的黑社会和武装暴力集团，其实它是海地人比较习惯的一种自组织的形式，这个可能是海地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有一些这个华裔朋友自然会想到中国，就问我这个中国民主道路的失败是什么原因。我认为也有类似的原因，就是你比如说辛亥革命之后，刚刚这个推翻清朝之后啊，当时的局面还是很不错的。你比如说那时候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国家分裂，初步的议会和政治的这个构架也基本上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在这个制度的表面之下，作为农耕民族的汉人，他没有一个商业民族所天然具有的那种妥协的精神，夺权迅速的就成为所谓议会斗争的内核。什么意思呢？农耕文明的核心是争夺，就是我抢到的地那就是我的，你一分也捞不着，地上的产出你一分钱也赚不着。相反呢，如果你捞着了，你占了这块地，那我就被威胁了。所以大家想一下，那个宋太祖的那句名言叫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化必须要强调这个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个利益要么然就是我占全部，要么然就是你占全部，我们很难去妥协，我们很难去这个协商怎么去分这个利益。但是商业民族不是这样，商业的核心是合作，今天也可能你赚的多一点，但是呢，我回头会去算账，如果我和你合作哪怕你赚的多一点，我起码也能赚一个小头，这个比我啥都赚不着要好。所以即使你赚的多，我也会权衡自己是不是和你这个合作，和你合作的利弊，我只要能有利我就和你合作。这是一种天然的商人具有的妥协的精神。而农耕文明的核心是在抢地，就是我要么拥有全部的利益，要么我啥也得不着。所以在政治上，农耕民族就会表现出对权力的争夺非常执着的这样一个倾向，我要获得全部的利益，全部的权力。我们来看具体发生了什么。民国刚建立的时候，第一任的总理叫唐绍仪。那么这个时候革命刚刚成功，国家有太多的事儿要处理，而且现实情况是国会相对于那个得到军队绝对效忠的袁世凯袁大总统来说，你国会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的存在，你能把国会保住就不错，对吧？但是当时的这些中国的参政者们，包括唐绍仪，他们并不是这么想的。这个具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的唐绍仪完全不管这个现实情况，处处要体现我是总理，我要有权力，所以我处处都要和你这个袁大总统硬杠，这是我法定的权利啊，我就是要和你杠啊，因为我有这个权利啊，对吧？那么唐绍仪就陷入了和袁世凯争夺权力的这样一个漩涡。说实在话，你去看当时的那段历史，其实我觉得袁世凯已经是表现得非常不错了，因为袁世凯是处于优势的一方，但是他处处是表现出忍让，他对袁绍仪还是相当的容忍。可以讲袁世凯的态度已经做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宽容的这样一个极限。后来为了一个很小的事儿，就是一个小小的军长叫王之祥，这个军长的任命的问题，这个唐大总理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啊，你不尊重我的权利，我就撂挑子不干，我打死不和你这个强权的远大总统妥协。那唐绍仪下去之后呢，换上了一个陆贞祥做总理，整个国民党就是当时叫同盟会都不喜欢这个陆贞祥，因为陆贞祥是袁世凯的人。那么同盟会呢就规定说，谁敢接受这个陆总理的内阁任命，我们同盟会就把你开除，我坚决不和你这个陆贞祥总理合作，又完全和陆总理来了个你死我活争夺权力，就逼着这个陆总理辞职。所以民国啊，这个民主制度的框架是搭起来了，但是参与这个游戏的人却完全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该争夺权力。这种态度其实说白了就是把农耕时代的那种杀掉对手自己做皇帝演变为在议会里要打倒对方，权力全部归自己，依然是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妥协。到了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原本这件事儿，这个刺杀案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的，袁世凯也非常同意我们用法庭调查的方式来这个审判，看宋教仁被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时候孙中山立刻就不干了，孙中山直接再次发动战争，就是第二次这个二次革命啊，就是要和袁世凯又要来个你死我活。说完中国这一头，我们来说美国。作为对比，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做法。第四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啊，他可以说是通过某种阴谋的手段，从议会的立法权中获得了最高法院的宪法审核权，就是司法审核的这个权利。美国的宪法从来没有规定过说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对议会的立法进行审核，但是马歇尔呢是通过1803年这个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无中生有的可以讲是为这个最高法院夺得了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那么从此美国的议会的立法权就变得不那么绝对了，就是说你议会立的法，如果最高法院认为你这个法是违宪的，那么你这个法案就被废除了。这个是美国才有的一个做法，在英国的传统里是没有的。英国的传统就是英国议会立法，那就是最终的立法，因为议会代表人民嘛，对吧？议会立的法就是最终立法，法院也是一个执行法律的地方，你没有权利来审核什么我的立法是不是违宪这种事儿。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马歇尔的这个操作获得了这个宪法的审核权，这个是一个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权利。但是马歇尔大法官获得了这个权利之后，他非常的谨慎，他从来不真正去挑战联邦议会的立法。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处这个立法机构的所谓立法违宪，是要到十几年之后的1820年，而且当时判处的是马里兰州的这个他州立法违宪，而不是联邦议会立法违宪。换句话说，马歇尔大法官获得了或者为最高法院争得了这个权利之后，他根本不用。这就使得很长的时间里联邦议会逐渐的就习惯了说最高法院他有司法审核权利的存在，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说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权利对自己议会的这个立法权有多大的威胁，他也就慢慢的习惯和容忍了最高法院这种自我赋予的司法审核权。你想想，如果当时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获得了这个司法审核权以后，立刻就拿出来用啊，对议会的这个立法横加干涉的话，那么最终很可能双方是斗得你死我活。那么美国最高法院是否还能保留住自己的这个司法审核权就非常不好说了，因为毕竟宪法上根本就没有给最高法院这个权利，这个是最高法院自己自我赋予的一个权利。但是他得到这个权利之后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保守，一点都不拿这个权利去到处用，结果他这个权利就保留下来了。所以你通过这样的对比，你可以看出 一种这种政治制度的框架，它对应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在具有妥协文化的地方，议会斗争或者说权力分支之间的这种权力斗争就很可能是有节制的，是有序的，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对于农耕文明的这个国家来说，你换一个外来的政治制度框架是没用的，大家脑子里依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争权夺利，是要一统江湖，要不然就是你袁大总统斗倒我这个同盟会，要不然就是我同盟会斗倒你袁大总统。所以这个本质上它是一种文化的路径的依赖，一直到最后建立了一个所谓人民共和国，它结果不过就是重新塑造了一个皇帝，甚至是一个神，然后全民去膜拜，说是叫人民共和国，其实和民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么在海地发生的这个故事和在中国发生的故事都有这种共性，只不过呢中国人相对于海地人有更多的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管理经验，虽然这种经验和民主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中国社会依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历史中形成的这种管理文化管理模式而继续走下去。现在中国的这个政体其实和它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它依然能够行使有效的社会管理，就不至于发展到像海地那种社会崩溃的境地。好，那么关于海地和中国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实际上是讲这个拜登总统公布了自己2025年这个财政年度的预算。为什么这个预算特别重要呢？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一般是从当年的10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9月底。但是这一次公布的财政年度预算的话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在大选年公布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带有相当浓厚的竞选的意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选我拜登总统继续连任的话，那么我下一个任期我大概打算要达到什么目的，在这个现在公布的这个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你可以看到大致的内容。那么拜登的这个2025年财政预算和他前不久的国情咨文基本上保持一致，主旨是在降低药品的价格，节省医疗保险的开支，降低美国工薪阶层的家庭开支，帮助家庭支付抚养孩子的费用等等。那么开源方面呢，主要是提高大公司和针对富人的税收，这个预算的总额是 7.3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也非常有意思。好，具体来讲，这个在降低药品价格方面，预算案要求增加政府和药企进行集体议价的药品的覆盖的范围。那么除了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之外啊，这个处方药费用年度的自费部分的限额是2000美元。也就是说，你一个家庭如果一年处方药自费部分超过2000美元的话，剩余的部分就由联邦医保承担。另一方面，这个联邦政府将会增加奥巴马医疗改革所覆盖的所提供的这个医疗补助的范围，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免费医疗。预算案还扩大了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免税额度，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来讲，这一年的这个预算案规定将会使他们平均获得2600美元的免税额度，就增加2600美元的免税额度，这个将会惠及到3900万低收入的家庭，有望使至少300万儿童摆脱贫困。在大学教育方面有学费的减免，2020年的时候其实拜登政府就曾经希望建立一些免费的这个社区大学，但是最终他那个预算案是被共和党人给否决了。那么在这一次的预算案中呢，联邦政府将在未来的十年中提供900亿美元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2年的社区大学的免费教育，同时联邦政府还将拨款120亿美元用于降低各州立大学的成本， 来增加学生的入学率。在边境安全方面，拜登政府提出拨款136亿美元，增加1300名额外的边境巡逻人员，1000名海关官员，来加强这个边境的管理，同时增加1600名法官，来提高移民处置的效率。同时还拨款 8.49 亿美元用于更新入境口岸的检测的技术，来阻止毒品通过那些合法口岸进入美国。那么在税收方面，这个预算就包括对美国最富有的1/1%0.01%的超级富豪增收最低25%的所得税。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他的资本利得税必须按照这个收入的对等阶梯来收税，而不是现在这个资本利得税是减半的，也就是提高这些富人们在投资方面获得的利益的税收。在企业方面，会提高企业税率，从目前的21%提高到28%。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最低的税率从目前的15%提高到21%。而对于那种海外记账，到海外那个避税天堂去逃避美国税收的那种跨国公司，将把它海外收入的税率从目前的10.5%提高到21%。和川普治下削弱美国税务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的预算给税务部门800亿美元的投资，来增加这个国税局对富人的执法的力度。因为很多富人在被课税之后，他会调用自己的律师的资源、法律的资源去和这个国税局打官司，经常国税局是不堪重负这方面。另外呢，拜登政府的新预算法案也将建立全国性的带薪假期和病假的一个计划，它将会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每年12周的带薪假期，来解决他们照顾新生儿、照顾家庭病患的这种需求。在这个预算案中还包括建议雇主每年向所有的工人提供7个带薪的病假的这样的保护。这种福利在加拿大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在美国还是一个新闻，才有7个带薪的病假保护。那么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拜登的新预算案，那真的是一个福音。他要求保证年收入不超过20万美元的家庭，每天支付的儿童的保育费不超过10美元。最低收入家庭则无需支付任何的费用。那么按照这个预算案，美国普通家庭每个月在每个孩子身上可以节省600美元的儿童看护的支出。这一项是切切实实的给了美国普通家庭一个巨大的福利。这项计划要求在10年内拨款4000亿美元，同时这个预算还将为全国400万3到4岁的孩子创立一个全免费的儿童学前班教育。这个学前班教育现在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这一项计划的拨款是5.44亿美元。这个对于他们以后升入小学以后的学习，现在的研究证明这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作用。另外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拨款是16亿美元，比2023年的预算增加了 29%。 在推进癌症的研究方面增加了20亿美元的拨款。大体上拜登政府新的预算就是这些内容。但是大家不要太过兴奋，因为我们需要注意，我前面讲过，这个预算案的制定更大程度上是着眼于今年的大选。因为你按照目前这个众议院是被共和党控制的局面来看，通过这项这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即使是这一次大选拜登连任，而且民主党还获得众议院的多数，这个预算案也不太可能全额通过。为什么？这就是我之前提醒大家注意，这笔预算案的额度是7.3万亿美元，这个太高了。美国政府现在的年收入大概是4.5万亿美元，这笔预算高达7.3万亿。 美国的上一个预算还包含了大量的这个基础建设投资，这个确实要花很多钱。那个预算也不过是 6.1 万亿美元。所以这个 7.3 万亿实际上是画了一个很大的饼。那么这个趋势是对的，但是我们去看待这个新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需要明白，就这更多的是为大选做的一系列的承诺，而不是真正的最后可能实现的那个现实版的预算。方向是对的，但是程度是有点夸张的，大家能理解这个和选举有关就可以了。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是 Eric，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收听和支持，我们明天再见。